在过去6年里，美国基督教信仰的衰落已经趋于稳定，无神论也不再是主导文化的力量。事实上，无神论最狂热的倡导者如今也开始为宗教在维系社会理智方面的价值辩护。正如我在前一期节目里提到的 ，Richard Dawkins 甚至称自己是文化基督徒。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聊一聊所谓新无神论的消亡，非宗教人士接下来会怎样，以及基督徒应当如何回应。首先，我们先来谈谈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作为千禧一代，我记得小时候就感受到宗教和文化氛围的转变。在90年代成长的我，当时的早间节目不会拿儿童变装皇后当噱头，相反，他们会提醒父母，像1992年的《蝙蝠侠归来》这样的电影并不适合孩子观看。在那时，动画里不会出现用非等代词的菲尔元角色，相反，我们看到的是《X 战警》里的金刚狼坐在教堂里读圣经，从中找到安慰。事实上，1992年，大约90%的美国人自认是基督徒，只有5%自认没有宗教信仰。但今天，只有约63%的美国人自认是基督徒，而有29%自认没有宗教信仰。那究竟发生了什么？首先，苏联解体以后，自称无神论者不再等同于卖国的共产叛徒。其次，互联网给了非宗教人士一件宗教人士几百年来就拥有的东西。一个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并且彼此打气、推进人生使命的场所。如今，大约96%的美国成年人使用互联网，但在1995年，这个数字只有14%。正如印刷术在宗教改革期间让新教占了上风一样，互联网在资讯革命中让无神论在传播论点时占了上风。当然，观点传播的快并不代表它是真的，因为在互联网视频的推动下，现代世界相信地平说的人数也是空前之多。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说得好，谎言跑遍半个世界，真理才刚穿好鞋子。在新无神论的传播里，互联网是助燃剂，但点燃这把火的火柴是9/11恐怖袭击。这些袭击过后，人们不再把宗教当作虽然错误但还能维持道德的凡人之物，而是把它看成能驱使本来理智的人犯下可怕暴力的危险妄想。已故无神论者 Victor Stenger 留下了一句一直被拿来当梗的话：科学把你送上月球，宗教把你撞进大楼。虽然宗教也建医院，科学也造原子弹，但我算老几呢？于是，在这场关于宗教的文化辩论中，有四个人物崭露头角，成了新无神论的代言人。Sam Harris 在9/11之后写了《信仰的终结》，已故哲学家 Daniel Dennett， 已故英国记者兼文学评论家 Christopher Hitchens， 以及最出名的牛津生物学家 Richard Dawkins， 他在2006年出版了畅销书《神错觉》。新无神论之所以新，并不是因为他的论点，你可以在 Thomas Paine 和 Robert Ingersoll 这些早期作者那里看到对圣经同样的批评，也能在 Bertrand Russell 或 Anthony Flew 这样的哲学家那里找到对自然神学的同样反对。不，新无神论真正的心在于他的修辞手法。1948年 ，Bertrand Russell 与 F.C. Copeston 神父进行了一场我认为史上最彬彬有礼、最有学问的关于神存在的辩论，并在英国广播电台播出。但新无神论者认为，把宗教当作与无宗教并驾齐驱的可敬选项的时代已经结束。Christopher Hitchens 的著作《God Is Not Great》副标题是“宗教如何毒害一切”。Peter Boghossian 在他的《A Manual for Creating Atheists》一书中说：“如果一个宗教人士没有变成无神论者，那就说明他的大脑受损。”您可以点击下方链接观看我对 Boghossian 这本书的批判性评析。Dawkins 喜欢把信神与相信荒唐的飞天意大利面条神相提并论，在他看来，这两种信念都是妄想，因此根本没必要礼貌地与持有这些信念的人讲道理。相反，以下是 Dawkins 在一次所谓理性集会上给无神论者的建议：
嘲笑他们，讥讽他们，在公共场合。别再受那种大家太有礼貌、不谈宗教的约束。
然而，如今公众并没有普遍接受这种对宗教的恶毒态度。一项民调发现，2006年有42%的英国成年人同意 Dawkins 的观点，即宗教像天花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并且危险。然而，今天只有大约20%的英国成年人持这种看法。 新无神论失败了，因为他无法提出一个可以取代宗教的连贯完整的世界观。他所做的只是嘲笑宗教，并天真的以为一旦宗教衰落，完美的理性就会自动填补空缺。但人是有宗教性的受造物，如果你拿走圣经和基督，人就会用部落式的方式去崇拜别的东西，并把自己的教条强加给世界，以强化他在宗教层面看重的东西，哪怕他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当新无神论者因为自由主义与觉醒意识形态而分裂时，这一点就变得显而易见。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社会的分界往往是有宗教信仰还是没有宗教信仰。如果你是宗教人士，你通常仍然反对所谓的同性婚姻，对堕胎至少持暧昧态度。只有激进的无神论者才完全支持同性性行为和堕胎。但到了2010年代，文化鸿沟根植于政治而不是宗教。对许多自由派来说，关键不在于你是否相信神，而在于你是否接受一种已经取代传统宗教成为世界观基础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一个在自由派文化议题上保持一致立场的宗教人士，比如 Barack Obama 或 Joe Biden， 比一个大胆提出非自由派观点的非宗教人士要好。例如认为某些非欧洲的世界观真的很糟。Such as the claim that some non-European worldviews are really bad. 你可以从2014年 Ben Affleck 与 Sam Harris 关于批评伊斯兰是否种族主义的这段交锋中看到这种转变。
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敌对？我们必须，因为这令人作呕，是种族主义。可它并不是，真的不是。那根本就像说那些话根本不是那样。你这个狡猾的犹太人，你根本没在听，绝对没有。我们在说什么？你们的意思是，如果想当自由派，就要相信自由派的原则，对？比如言论自由，比如对，你知道我们的先被赋予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比如人人生而平等。不
，Ben。我们必须能够批评糟糕的观念，而且
当然可以。
伊斯兰
没有哪个自由派会不让你批评糟糕的观念。
好，好，但是此刻的伊斯兰
可为什么不
是糟糕观念的大本营？
天哪！
所以我们有，
这就是事实。
比如说亵渎神明这种观念，
不，这么说很难听。
叛教，
宽容是一条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
好，让我展开来说，让我稍微拆解一下。
但宽容不适用于不宽容。不，当然不。
在这段时间里，新无神论试图把自己重新包装成一种积极的世界观，而不仅仅是对宗教的否定。我最喜欢的一个提案叫无神论家，也就是无神论再加上一堆自由派议题，他们的标志是一个 A 加。对此我只能说，
书呆子。
Dave Rubin 这位在2010年代自称是同性恋自由派无神论者，说 Affleck 与 Harris 的那场争执以及他和 The Young Turks 的分歧成了他离开左派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很多只想要无神论里的那个 A， 也就是单纯不信神的那部分人，拒绝了自由派对伊斯兰乃至之后跨性别议题的看法。当然，也有新无神论的拥趸完全拥抱了新的自由派运动，比如 Matt Dillahunty， 就在3个月前，他还和一个假扮成女性的男性维持着酷儿关系。当 Andrew Wilson 在与 Dillahunty 的辩论中指出这一点，并展示无神论如何导致性别认同和性伦理方面的荒谬社会后果，包括 Dillahunty 自己以和所谓跨性别女性约会为名，实则处于同性关系时， Dillahunty 愤然离场。想了解整个事件的详细经过，请点击下方描述里的链接。不过，其他无神论者发现，新无神论与觉醒自由主义已经纠缠的难解难分，俨然成了他们一直厌恶的那种宗教。早在2006年，动画《南方公园》就讽刺过无神论者，把他们描绘成崇拜科学、崇拜 Richard Dawkins， 并为了无神论者该如何称呼自己这种蠢事大打出手。而艺术照进现实，新无神论真的变成了集体思维的操练，重教条甚于数据，甚至把意见者逐出圈子。我之前提到过的一个例子是，奥斯汀无神论者社群因为 Stephen Woodford， 也就是 Rationality Rules， 质疑跨性别运动员的自由派教条而谴责他。如何制造无神论者？艺术作者 Peter Boghossian 现在已经不再关注无神论，相反，他更关心觉醒意识形态，并指责新无神论制造了一个真空，好让这种意识形态有机可乘。
新无神论者或许通过杀死神为此铺平了道路。
没错，
再一次。
对，
让这些新兴宗教、准宗教，
没错，
伪宗教得以蓬勃发展，
100%，
这两者有联系吗？
这绝对是真的。我觉得很多新无神论者都抱有一种盲目乐观，以为一旦把神埋葬，借用尼采的话，大家就会活在理性的天堂里。 当时没人想到，虽然新无神论运动和怀疑论运动里已经有煤矿里的金丝雀在报警，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出取而代之的东西会非常可怕。我的意思是，他会就是看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东西。所以替代假说认为，一旦你在一个国家去除了亚伯拉罕传统或任何传统宗教，就会有别的东西，某种新的非理性形式进来填补那个空缺。
20年前，家长担心他们的基督徒孩子上大学后会变成无神的自由派，而今天，那些在2000年代初为新无神论摇旗呐喊的自由派、无宗教信仰的千禧一代父母，却害怕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后被洗脑成极右的宗教狂热分子。加州自由派州长 Gavin Newsom 甚至承认他的儿子是保守派评论员 Charlie Kirk 的粉丝。
就在昨晚，我哄儿子睡觉时，他说：“不，爸爸，我只是想知道。”几点 ？Charlie 什么时候到这儿？几点？我说，兄弟，你明天还要上学。他13岁，他就说不，今天早上他6点多一醒来就说我要去。我是说，他真的完全不肯出门。
你让他请假吗？
没有，当然没有。他没来是有，重点。
不，你基本把学校停了2年，不过就停过一天而已。
如今社会重新认识到宗教的作用，这让不少曾经的新无神论者至少不再反神论或反基督教。比如 Richard Dawkins 就说，他宁愿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也不要觉醒或伊斯兰社会。也有一些昔日的新无神论者干脆放弃无神论，对神和宗教更开放，因为他们看到社会在失去宗教后会变得多么疯狂。Joe Rogan 过去非常反宗教，但现在他带着真诚的好奇心和开放态度与宗教人士对谈。Ayan Hirsi Ali 曾是高调的无神论者，如今拥抱一种形式的基督信仰，认为这是维护西方价值观唯一可行的方式。自2019年起， Dave Rubin 不再自称无神论者，而 Jordan Peterson 让许多年轻男性看到宗教能引导人生有序，而严格的无神论实证主义做不到这一点。另一股风向是，网络上咄咄逼人的无神论现在被认为很尬，常被拿来取笑，反而那些被视为硬核或酷的生活方式往往根植于传统男性形象，比如超级虔诚的男人高呼 Deus Vult。即便像 Andrew Tate 这样道德有问题的人，也想要一个有宗教而非无神论的世界。
我不觉得无神论整体上对世界有什么好处。我看到地球上最堕落的事情，通常都打着无神论的旗号，而且我不认为大多数人有足够的智力去当无神论者。我认识很多聪明的无神论者，他们很正常，但我也认识不少愚蠢的无神论者，他们会说，反正一切都无所谓，干脆去打第11次堕胎，对吧？跟傻子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你看看那些非常宗教化的贫穷国家，一旦把宗教抽走，就会乱成一团。因此我认为宗教总体上对社会是好的。
除了文化转变揭露了新无神论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不足，21世纪基督教护教学的复兴也显示新无神论在知识层面同样不足。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让许多学者认为宗教主张不仅是假的，而且毫无意义。再加上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反主流文化潮流，《时代》杂志因此出了那张著名封面：“神死了吗？”面对夸大的神已死论调， Elvin Plantinga 等基督徒哲学家提出了有力的基督教神论辩护。已故自然主义哲学家 Quinton Smith 说， Plantinga 的影响促成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哲学家在学界的复兴。他在2001年说过，神在学术界并没有死。他在60年代末复活，现在在他最后的学术堡垒哲学系里活得好好的。今天你可以在学术挑战性极高的著作里看到这一点，例如 Josh Rasmussen、Ed Fieser、Alex Press、William Lane Craig 等哲学家的作品，还有无数人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许多期刊都创办于90年代初，专注于基督教宗教哲学，也见于世俗期刊。这些学术资源透过通俗读物和与无神论者的辩论流向普通读者。2008年，在 Biola 大学的辩论中， William Lane Craig 轻松击溃了 Christopher Hitchens。Hitchens 那套宗教坏的说辞，完全不是 Craig 精准哲学论证的对手。Sam Harris 说， William Lane Craig 让他的无神论同僚心生对神的恐惧，而 Richard Dawkins 至今仍拒绝与 Craig 辩论。新无神论严重夸大了反对神的证据，并傲慢地无视支持神存在的有力论证。 举例来说 ，Richard Dawkins 在《神错觉》里写道：“阿奎那在13世纪提出的五条证明毫无说服力，而且尽管出于对他声望的敬畏，我犹豫这么说，很容易揭露其空洞。”新无神论者的一个选择就是继续加倍嘲笑这些新的精致论证，用讽刺和稻草人来反驳。这正是 Dawkins 在《神错觉》中采取的做法。连无神论哲学家都指出 ，Dawkins 根本没弄懂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存在论证，把他们误当成简单的低因论，然后说大爆炸比神更好。Alvin Plantinga 评价 Dawkins 说，他涉足哲学的部分至多算大二学生水平，但这对大二学生都不公平。事实上，不谈成绩膨胀，他的许多论证在大二哲学课里都会不及格。其他无神论者干脆拒绝接触复杂的神存在论证，把他们嘲笑为文字沙拉，这往往说明此人根本不会处理任何学科的复杂论证。或者他们就靠早期互联网的老式耍狠。比如来看2010年愤怒无神论者如何反驳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存在论证。
为什么不动的推动者就一定是神？为什么不能是一个蓝莓松饼？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是的，有个不动的推动者，他是一只蓝莓松饼，万物都源于他。听起来比神更可信点吧？毕竟我见过蓝莓松饼，那玩意儿可真好吃。我从没见过神，我不知道它尝起来什么味，可能像酸牛奶吧。
我注意到网上观众已经厌倦了这些愤怒的挑衅者，尤其当他们批评的话题用完，只能不断追求更惊人的东西来维持存在感时，他们的知识浅薄就暴露无遗。我的意思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愤怒无神论者是在2020年的视频里，他说消防员被高估了。
别再崇拜消防员了，美国。
幸好这个片段被 Fire Department Chronicles 无情吐槽，这是个超好笑的频道，有空可以看看。继续坚持新无神论的老套修辞，不仅显得不酷不前卫，反而散发出反智气息，以及顽固拒绝阅读、挑战自己世界观的复杂著作。讽刺的是，这正是新无神论者在90年代和2000年代指责宗教人士的同一句话。新无神论者的形象不是深思熟虑、理性的人，而是一个让人受不了的来辩论啊，兄弟，自以为比谁都聪明，却因为骄傲看不到自己分享的蠢梗里的明显逻辑谬误，也看不到他衣着和行为选择的明显怪异。有人说这张向礼貌点头的无神论者梗图对新无神论造成的伤害比所有基督教护教学者加起来都
大。
如果你不想在惹人烦的新无神论上加码，那你就得用功读书，升级你的论证。这种新做法被称为分析无神论，它不是从 Richard Dawkins 这类大嘴巴身上汲取灵感，而是来自 J.L. Mackey、Graham Oppie 等真正顶尖的无神论哲学家。Mackey 或 Graham Oppie。And it draws not from loud mouths like Richard Dawkins, but from the 通过这么做，这些深思熟虑的无神论者对严肃的宗教思想家有了新尊重，也摆脱了青少年时期的新无神论优越感。比较一下愤怒无神论者讨论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方式和 Alex O'Connor Cosmic Skeptic 这样的人，他愿意花一小时跟 Ed Fieser 深入探讨论证细节。又比如 Rationality Rules 与 Cameron Bertuzzi 就 Kellum 宇宙论展开的深思且精细的批评。你也可以观看我与 Real Atheology 的 Ben Watkins 的辩论，链接在下方，看看关于神存在的议题如何进行高水平且文明的对话。所以往后我给基督徒的建议是让无神论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展示它会导致荒谬的伦理和社会观念。至少要把无神论者从村姑级无神论推向更有思想深度的非宗教批评，至少要展示基督信仰提供了一套高尚的世界观，不会走向许多世俗人士身上那种荒唐。最起码要证明基督教带来的是德性的世界观，而不是许多世俗人身上所见的荒谬。接下来就要埋头读书，好好掌握如何为神的存在提供扎实的论证。别摆架子说只要读阿奎那就行，因为更有思想的无神论者早就读过了。不妨花时间去读一些水平更高却易于理解的书，比如 A. Fieser 的 Five Proof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Josh Rasmussen 的 How Reason Leads to God， 以及 Pat Flynn 的 The Best Argument for God。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祝你们一整天都蒙福。